回到地球表面，永续目标实践。2024听谁说 SDGs， 永续行动加上你我。本期节目由桂冠实业合作推荐。让生活靠近永续，日常落地 SDGs。我是 Krisna 贤琳，欢迎收听2024听谁说 SDGs。你吃饱了吗？假爸爸这在台湾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打招呼用语，不见得是真的关心你吃了些什么东西，但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有人说啊，吃饭是一个家庭最好的聚会时刻，不单单分享食物，也交流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透过每一顿饭都是让彼此建立深厚情感的时刻。所以在今天我们也想来了解怎么样透过饮食，透过餐桌上的文化，打造属于每个家庭的 SDGs 目标，对齐目标三，促进各年龄层的健康生活还有福祉。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桂冠实业董事长特助陈玉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冠的玉玲，叫我玉玲就可以了。
好，欢迎玉玲。今天好好说顿饭了吗？怎么样让食物成为关系还有健康永续的起点？这个从1970年成立至今超过半世纪的企业，当时怎么会发想，好像是在2018年吧，开始进行这个餐桌上的实验，好好说顿饭。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其实刚刚主持人其实讲得非常好，我们在1970年成立，大家稍微想一下，我们现在今年进入2024。如果大家稍微回想，你可以一开始认识桂冠是从哪里认识的？
哇，今天这个
应该很难回答，对不对？
应该是说桂冠在每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应该是舌尖上的记忆，在过年的时候，在过冬的时候，不管是那一口圆圆满满甜甜的汤圆，或者是大家聚在一起抢食的火锅时刻，都有桂冠的踪迹。
对，你非常专业。可是我们说实在话，在现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你其实是从家里你的爸爸妈妈在餐桌上有一盒一盒，感觉是有一个曲线，有不同的颜色，上面可能写着桂冠鱼饺或桂冠汤圆，你是从包装盒开始认识桂冠的。我们从1970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在2018开始发起这个活动的原因是是因为这四五十年是我们各位的爸爸妈妈开始在餐桌上支持我们。可是呢，他们接着下来呢，其实也进入了不管是中高龄或熟龄的阶段。那在这些所有家庭的变化里面，我们发现当台湾的社会越来越不同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陪伴关系跟相处的时间也相对减少非常非常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是小时候都有那种昂豆啊，小小的，然后凳子，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爸爸妈妈下班时间都大概表定五点，你们就会好好在家里，然后开始
煮饭，好像最晚不会超过六点。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就不断的在观察一件事情是，现在青少年在整个国高中期间的犯罪率或者是走偏的几率，其实是会回到在小时候的所有的家长或者是亲人之间的陪伴时间相对是少的。那当然得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桂冠是做食品的，我们回到真的在每次餐桌上都会看到这些食物，因为有这些关系，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来尽一份责任，就是对于这整个社会环境的提升。所以我们在2018年就开始提出了第一个叫做好好说顿饭。为什么是说呢？因为其实好好吃一顿饭很容易，就像大家可能今天中午你可能工作很忙，你需要赶下一个会议，然后你可能在超商或者是其他的便利店买了东西可以吃，吃完也就结束了，
纯粹是填饱肚子。
对，纯粹是填饱肚子。可是我们关键说是因为在这个餐桌上是我跟对面这个人是有连结的，我跟你是有沟通的，是有交流的，那这样的说才是有品质的。所以我们在2018年开始，我们就倡议好好说顿饭。那一年非常特别，就是我们邀请了非常多不管是亲子的专家来跟我们谈，就是在餐桌上可能有哪些三步或三要。然后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家长对这件事情已经是很有共鸣的，因为当你在餐桌上可以开始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我在陪伴孩子时我突然会碰到很多就是词穷，然后大部分的家长都在做所谓的检核哦，所谓的检核，爸妈很喜欢在餐桌上问孩子说：“哎，你今天功课做了没？”哇，然后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好有压力的对待。
然后坦白说，我其实有一个12岁的儿子，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通常我会得到他就会说还好呀，然后接着就句点了。哦，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餐桌上要好好说一顿饭不是很容易。嗯，所以在201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倡议这件事。那也邀请全台湾的所有家庭，同时是对于好好说顿饭这个倡议的主题的精神也认同的其他的合作单位，都可以一起加进来。
是，不单单是把吃这件可能在生理需求需要温饱的事情，变成更大的意义还有责任，就是可以连接家庭、亲子，甚至是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那像您刚刚特别有提到，就是说跟家人同桌吃饭的青少年，其实有做过研究，就是比如说物质滥用或是药物滥用的情况是比较低的，所以无意之间同桌用餐这样子的亲属连接，其实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是，我觉得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人习惯在安静的环境或安全的环境里面，真的比较会变得开放。嗯，就是当他回到家里，他发现在这个餐桌上，我永远都会被问我什么东西做好了没，又或者你今天在学校到底跟同学相处的如何。那其实孩子是很聪明的，我们在前两年有个调查，就是大部分孩子是会投其所好去回答家长的标准答案。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当你问他说哎，你今天功课做了没，或者是哎，你的课业准备好了没，通常孩子不会跟你说还没，他会说哦，我已经在做什么了，我还差多少就好了。他会知道其实他这样回答你之后你是放心的。
其实也回归到人性一个最根本，就是我们的求生欲望。所以孩子的触角，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即便你可能成年了，在外头有家庭，回到自己原生家庭跟爸妈用餐，爸妈问你什么你都会说好好好，很棒。一来你可能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再来你可能想要终止后续无止境延伸的话题。但对于这样的餐桌文化，其实对于家庭的连结关系好像少了那么一个紧密度，特别是我们现在脚步这么快，人与人之间你可能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嗯，其实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跟包含我们其实从2020开始吧，我们除了18年开始推动这件事之外，我们前两年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都去倡议这个主题，可是永远都在论坛上面告诉比如我们请了非常多亲子的专家，然后他会给台下的家长非常多重要，比如说三步三要啊，你不要先生气，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是你不要如何，然后你要有耐心，你要怎么样。可是我们说实在话，回到包含我自己的家庭，又或者是我们同事间周围朋友的家庭，当你真的在那个餐桌上，你端上一个你认为那已经是你非常用心去准备的菜肴，然后你的孩子跟你说你为什么要煮这个，这我不想吃。哇，然后你就会跟他讲说你不想吃，反正我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你赶快吃。
对，
然后小孩是不是会嘟嘟嘴，他是不甘情愿的吃了下去。通常这段对话到最后压垮你做那根稻草，会是在旁边的某一个男性，可能是先生，他会跟你说是不是就叫你不要这么忙了。哇，可是你知道吗，在备餐这件事情上面，当一个家庭里面有人愿意主动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嗯，但我这边要稍微更正一下，就是有超过40%以上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庭里面，其实有大概40%左右是男性在备餐，所以不见得是男生或女生，所以我们现在统称为备餐者，就是愿意在家里做那个 key person， 他是主动邀请所有人说哎，来，我们今天晚上来吃一顿好好的饭，嗯，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好，当然不会这么的刻意，可是事实上在那个餐桌上面，我们是期待他其实是你 一天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跟 flow。 为什么呢？大家稍微试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开车听这个 podcast， 跟你即将去买菜，又或者你想要赶回家煮饭，你今天是在工作上面遭受了不同的压力，甚至是挫折，然后你很努力的想要在5点半抵达某一个大型通路买你今天所有的菜色回家，等到7点多你上了桌之后，你碰到刚刚我说的那个状况，就是孩子跟你说这不是我要吃的，然后另外一个在这个家里的另外一个角色，他会跟你说其实你为什么要这么忙，然后 这时候没有人会在那里有耐心了。
是，
通常当下的反应就是不要啰里吧嗦，你们赶快吃吧，吃完赶快去写功课，赶快洗澡，我还有家事要做，我还有碗要洗，我还有厨余要倒。最后最后，在这些你该做的事情都做完，那一天晚上你躺在你的床上预备要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回想一下你这一整天是不是很辛苦。
嗯，
就是台湾人有很大多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经历了某一些挫折，那个挫折是生活上的某一些不完美，或者是不同的回馈跟评价让你心里有一些负担。
嗯，
可是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匆忙，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晚上回到家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尽量开心的？
的确，在我的脑海当中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画面，可能就如同你刚刚提及的那个场景，也曾经在小时候看到帮我备餐的长辈经过这样的数落。但更多的是，为什么常常我们都说菜呈现的是爱，跟谁吃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记得那个生命当中的连结。但为什么不能开开心心吃呢？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找一个适合的方法？那刚刚我们说一日三餐是必须，它可能是时间轴，因为生理需求肚子饿就应该要吃。可是当你开始进行这样子的活动，比如说开始这个21天的挑战，人家都说习惯的养成要21天，对吗？
嗯，
开始进入到这个倡议实践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家庭的改变，还有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在疫情的时期，也参与过你们的活动，疫情前、疫情中、疫情后，你看到的改变是什么？
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哦，就是在2020开始我们发起了所谓的社会实验。社会实验是我刚刚就讲了，在台上的这些所谓的讲者，他告诉你三步三要的时候，事实上你回到你实际生活是用不上的。但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平台提供给全台湾的所有家庭？因为每一个家庭的背后，它都代表了台湾无数个类似的家庭，这样才是真的去转动台湾的餐桌。否则如果就企业的角度，我只说我想要说的，其实不能真的产生影响的。所以我们在2020的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做社会实验的好好说这番的餐桌运动。那时候有超过3000个家庭在我们的网站上填了非常多的详细的问卷，因为我们要先调查你是有意愿参加这件事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那个问卷每一个都是简答题，仿佛是你在跟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其他对象提案说为什么我要参加好好说顿饭。
嗯，
然后这3000多份问卷是每一个家庭他们在填写的时候都是详实的填写跟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再从中去挑选比较适合的跟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想要去 reach 到的 TA。 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先从三明治的族群开始，但是三明治族群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当大家开始来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其实给了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我们会认为这21天我们会提供我们自己家甚至是包含生活上某一些只要在餐桌的 flow 上面会使用到的商品，进到家里之后，所有的家庭都跟我说：“欸，那我这样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说你们的好话？”我说：“不是，不是，不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我真的想要知道，这21天里面你是怎么跟这些食物产生关联的？有可能，比如说我的 A 的商品，在你家的冰箱经过这21天之后，其实它从来没有出过冷冻库。
嗯，
那个讯息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第二是为什么要把所有权力回归到每一个个别的家庭，是因为你知道人很奇妙的，你现在喜欢吃什么是小时候你们家庭的味蕾养成的。
对，
第二个是台湾社会北中南的情况都不同，你有可能住的是你个人的套房，你有可能住的是两三人的小人家庭，你们家的厨房空间、厨电位置、你习惯使用的家电的器材设备都是不相同的，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习惯吃面食，你可能习惯吃饭食，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差别是我即使在做更多的食谱跟建议你应该怎么做，但回到家里之后会有你自己创造的那一段。当人在这个准备料理的过程跟共同陪伴的过程是一起创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是开心的跟满足的。所以在这21天里面，我们允许所有的发生， 嗯，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21天之后啊，包含在疫情前跟疫情后，我们是疫情前就开始这个活动了。疫情前的三明治的族群的家庭呢，他们确实也因为这21天的改变，开始知道哦，原来我在餐桌上可以如何备餐，嗯，原来我的小孩对这件事情是有想法的。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这个妈妈是做自助餐店的。
OK， 哇，wow， 哦，
你看，
很会料理耶，
对，应该很会，对吗？但很有趣，就是我们其实每在这个实验里面有2次的工作坊，然后第2次的工作坊是所谓的结案的工作坊，就我们稍微看一下这21天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那时候这个妈妈的大儿子就打电话来给我们，他就说我想要知道我妈妈去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我们说怎么了嘛？他说，因为我以前看我妈妈进厨房啊。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卡通画，就是会有那个斜线的背影。他说我以前看我妈进厨房都不是很开心可是21天过去之后，我发现我妈是很开心进厨房的。然后我们就说，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说，他的大儿子大学生，他说我妈妈在这21天里面，其实就开始帮我带便当，而且做的是可爱造型便当。大家知道吗？是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大学生的儿子。他妈妈当初想说，反正。我为了要做这些料理，然后我好像得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花样，那我去搜寻一下，就是可爱造型便当到底长怎样。然后他想说，会不会我大儿子第一天带去学校的时候还被同学笑，结果没想到大儿子带去学校之后，他把便当打开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同学都说，天哪，你妈好强哦，
好羡慕哦。
对，然后当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的是，当妈妈愿意做改变，小孩在学校碰到收到其他同学的回馈之后，他回来就跟他妈说，你可以继续帮我做便当。
哇，那是多么正向的鼓励。
对，因为我同学觉得妈你好厉害，然后我同学都觉得说，天啊，你妈真的超级有创意的。所以这21天之后，他妈妈成为一个很会做可爱造型便当，然后他们两个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沟通话题。他会每天跟他妈讲他今天带去便当，同学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他很好奇是他到底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这个妈妈是我们第一届好好说顿饭的妈妈。然后你知道我们到今年其实是即将进入第6年。这个妈妈在去年，她每一年都会像回娘家一样回到我们的论坛现场。她在去年跟我说，因为当初她儿子大学嘛，你看到4、5年过去，大学该毕业了，对吗？
对，
也都工作了。她儿子念的其实是工程相关，就写程式设计的。
OK，
她说我儿子现在是一个工程师，可是我儿子在他大学毕业之后，除了是工程师之外，他毕业后就职1年后，他儿子因为当初他妈妈参加这个活动，开始对料理产生兴趣，所以他儿子在去年自己去考了一个丙级厨师的证照。
哇哦，
这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件事情没有想到的，就是原来所谓的料理疗愈人心是存在的，不会单纯只是你现在看到他可能是一个文案，又或者只是告诉你说，哦，你得买，或是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得吃。其实不单纯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故事在做一些转变。那当然疫情后也经历过疫情的中间，所以很多人当初是不甘愿进厨房的因为疫情你得早中晚都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得一起，先说是用解决三餐的方式，到最后还蛮乐在其中的。
是，
然后到疫情后，我们再开始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持续做社会实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沟通关于料理这件事比较容易了。因为大家开始看到，原来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当然，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话题还是在餐桌上非常重要的支持，只是那个话题，我们就回到一件事情是，其实真的不需要规定自己要讲几个话题。
对，
有时候，对，有时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反而是当你用更开放的心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因为你常说，哎，我会不会跟我爸妈聊天聊到一些很地雷的话题。我觉得会，或许会。
我觉得搞不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也很想问，天哪，如果家有青少年或者是在高压状态，什么可以聊，什么不可以聊。但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把这些可以聊跟不可以聊讲出来的时候，它好像就已经有一个框架在那里了。
对，所以我反而比较支持的是，不是先去想我可以聊跟不可以聊什么，你要不要先问问自己你想跟他聊什么，
回归到内心。
我觉得倒不是哦，而是 今天我不是单纯的我就像一个教育者去检视这个孩子要跟我聊什么，我想要听到他什么，不是、嗯、你为什么不先跟他分享你今天在公司有多挫折，或是你为什么不先跟他聊聊你今天在公司做哪一件事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嗯，这也是在我们在社会实验里面看到的，就是有一个爸爸当他开始说我今天太好，我要回去好好说对方，我要做这个实验，然后他发现一个小时很难撑完因为他该做的该问他儿子、哎、你喜欢什么啊，打什么电动啊，做什么漫画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聊完之后发现没有话题，可是这个爸爸是目标意识很强、嗯、就是我一定要到达那一小时，可是他发现后面的40分钟过得超快，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开始分享，他跟儿子说我今天在工作上啊，我好像跟谁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嗯，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我好像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可是你知道吗，这时候当小孩发现原来我眼前这个爸爸跟我一样会碰到人际上面关系的某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们无形中是拉近了距离，同时也平等。嗯，然后更有趣的是因为小孩你可以说他涉世未深或他单纯，他会直接跟你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说呢，
世代的差异就在这里彰显，或者是社会化。
可是关键是因为这就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更社会化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害怕跟很多的担心。
对，
有时候小孩的这一两句话其实就点醒你了、嗯、他爸爸就跟我们说哦，对，我隔天就去找同事直接了当的说明我真的在意跟我想要调整跟我想要沟通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那个餐桌上不会再只是上对下，嗯，它是一个更平等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的关系。所以回到刚刚贤玲问我的，就是到底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我觉得不是哪里能不能说，是你想不想先分享你自己，
可不可以这样说，愿意先把自己放下。我所谓的放下是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的餐桌长什么样子，有一些很传统的就是长辈一定是坐右边的位置、或者是说呢长辈没有动筷小朋友不能夹，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餐桌礼仪在传统上头、有传统的礼仪很好，但是怎么样让那个餐桌大家是可以真的是放下彼此心中的心房，好好的对谈，把自己今天开心不开心都可以侃侃而谈。
我觉得我们尊重每个家庭他们的教养规范跟方式，我觉得传统没有不好，关键是我们都不需要去在整个制式化或者是所谓的教条这件事情做太多的挑战，反而是就只要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故事其实很值得分享，那你就说吧，为什么一定要别人先说、
就是
我对啊，我一样可以先等我的阿公阿嬷先动筷子也没有问题、阿公阿嬷一样可以先动了筷子之后，阿公阿嬷可以先说我今天在公园碰到什么事吧。
但是玉玲，你这个提醒到我，就是我的阿公是一个承受日本教育的长辈，他常常会告诉我们餐桌上不要讲话，
是超多人跟我们讲这件事的哇。
其实你知道当我们当我接到这个主题好好说顿饭，我记得在3年前我想说天哪，我回想我的家庭可能大家一起坐下来用餐的时光，我们的餐桌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吃饭这件事就是安静的吃饭。所以当你要把自己打开聊聊今天的日常，聊聊自己的开心跟不开心，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跨度。可是在疫情间，像我后来自己成家立业有小家庭，就如同你说在为家人预备餐食备餐的过程，或者是与先生一同协力在做菜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的满足，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共同在完成一个作品，
是
这个作品它有营养的价值，这个作品有我们两个刚刚虽然在切菜，可是我们聊的是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是
它有好多好多的添加让菜更美味。那我在连接，其实虽然说我们以前的家庭餐桌文化是不太说话的，可是当下我会回想到某一道的菜肴，它为什么会让我到现在念念不忘，因为彼此在那上面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好好说顿饭它给我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跟我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没有自己备餐的习惯，或者是你没有大家一起聚下来用餐的时刻，或许你可以安排。为什么要安排？不仅是吃顿饭填饱肚子，而是在建构你们的回忆。
我觉得回忆这件事重要，就是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想要再来一次。其实桂冠在整个品牌价值上，我们倡议的除了好好说顿饭之外，真正的核心是我们希望创造每个餐桌上的开心品味时光。 那个时对那个时光是有记忆度的，就是当你今天碰到某一些挫折或者是某一些你觉得委屈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是你背后很重要的那个力量，它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不过还是要讲回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认为好好说饭是每一个人在家里它是你一个生活中的其中一个 flow 跟流程，但这个流程可以发挥它的价值。对，那个价值的来源是你除了好好说那一顿饭之外，你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关心彼此的健康。
对，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其实讲的是整个家庭的和乐，那我们在2021年、2022年之后，我们把健康的元素也加进去了。因为在这个同时，除了桂冠以外，我们同时有另外一个是桂冠营养研究室，主要在看的其实是所谓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我要怎么样让首领的这群人，甚至是去面对未来有可能的肌少症或者是其他失智的可能。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那所以我们现在倡议的其实是家庭健康和乐。
OK， 家庭健康和乐，特别是2025年要迈向超高龄社会。
是，所以回到一件事情，是在去年2023才刚结束的社会实验里面呢，我们除了让他们经历21天好好说顿饭的计划或任务之外，我们还给他一个21天的健康日历。
健康日历要做些什么？
健康日历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你今天需要心肺到达你的20%。然后或者是你要邀请你的家人跟你一起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okay.
然后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周希望你至少有3天可以完成万步。好，
增添了运动进去。
是，增加运动进去。那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个健康日历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去年更特别，我们规定的是你除了你自己来之外，你要带一个家人跟你来。
OK，
所以好好说顿饭不是在你参加这个社会实验就说才说，而是你在申请这个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你就已经开始跟家人沟通了。所以沟通无所不在，不一定是在吃那顿饭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想要把好好说顿饭精神放到整个所谓的家庭生活里面更广泛的流程里面，
家庭的时光里，
是，其实所有时光里面都应该有这件事。所以当我们去年把健康加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不会运动的他开始跟着他的家人一起去运动，
很棒。
然后他们为了完成每一天的任务，我跟你讲，这完全很吃台湾人的个性。台湾人就是那种今天我就是会拼了命去达成那个目标。这是我们非常在地道地的精神，
使命必达。
对，所以同样当我们把这些任务放到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手牵手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很像回到你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你跟老公在共同比如说备餐的过程是你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我们就像是这个家庭里面第三个介质，就是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要一起达成任务。他们开始共同的经历一个他们自己人生新的专案，叫做好好说顿饭。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把这样的精神推动到大龄的家庭里面，也推动到所谓的空巢的家庭里面。那空巢意思是说你的子女其实已经长大了，就剩下两夫妻。那回到两夫妻的生活，你知道有趣的是，你开始觉得你看身边这个人突然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因为你们当初的共同目标是把小孩养育成人。
对，你们共同的齿轮是绕在孩子身上。
是，当这个齿轮慢慢不见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新的共同目标。然后当好好说突然进去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可以手牵手完成这个任务，
共同的目标朝向那边就对了。
是，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是，不管你今天备餐的是家里的妈妈爸爸，男性或女性，甚至是阿公或阿嬷，每一个人都值得成为那个有故事的人。是因为你开始注重自己在每个生活上的细节跟你怎么去经历这些过程，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有趣。那你生活变有趣的时候，就回到餐桌上，如果我先分享我自己，我会担心没有话题吗？可能不 会。当我今天进入了不管是空巢的时间，或者是我小孩渐渐大了，你有自己的发展兴趣，你开始知道你要怎么去过生活的时候，你就真的不用等到空巢再来想我要做什么了。
是，因为我相信时间是一直推进的。那大家知道所谓的年长者是65岁开始起算，
是，
当然现在你可以说他可能一直会往后退，但是的确我们就是65岁以上。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除了在年轻的时候打拼事业照顾孩子，来到了大龄时期怎么样乐龄开启你的第三人生？
对，所以回到一件事情就会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在整个健康福祉上面，或许我们要说的其实不是关于只是我们外在环境的永续。嗯，我觉得所有外在环境的永续会奠基在你们关系上的永续。所以我们有别于其他人，我们率先提出的其实关系上的永续。既然关系是永续的，就不会有那种我等小孩大了再来做什么。嗯，或者是我想要等我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再来进行我的下一步，不会有这件事。而是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面，我在餐桌上面，甚至在我的生活所有的 flow 里面，我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每一天都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嗯，当我很清楚我每天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哎，你身边是会有人愿意靠近你的，包含你的家人，
是
因为你是一个不断在前进的人。
对，
就像我们要回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餐桌都有非常正向的定义。可是我得说，即使我推好好说顿饭，我觉得这个餐桌是包容的，不单纯只是正向。因为这个餐桌的关系是安全的，你今天碰到任何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这里分享的，不见得他要纯粹的开心。
是，
因为如果真的太纯粹的开心，我觉得这也太不切实际了。
我觉得餐桌它像是一个堡垒，因为在我们可能成年之前，它就是一个喂养我们成长家人相聚的地方，但在成年之后，可能对于男性女性它又是不同的形态，比如说你是有经济有责任，
是，
但是回归到最后，如果它建立的是在关系的永续，建立在爱上面，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堡垒，坐在这里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嗯，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讲说，哎，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或者是包含我们自己生活上的每一个，我每天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录这个 podcast， 我想要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什么，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一天，因为我多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让今天听的人，或者是参加过好好说顿饭的人，他心里有一些转念或悸动，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这是来自于，从个人的角度跟从企业的角度，我如何对这个社会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健康的关系，或是新的观念的扶持。因为健康不会只有生理的，它一定会有心理的。嗯，有时候心理过得去，其实一切都会过得去，
内外要兼具。
没错，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是说，在整个好好说顿饭，如果有一天，走在路上，然后你跟你的朋友见面之后，他会跟你说，哎，你今天好好说顿饭了没？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桂冠在做好好说顿饭，我觉得最终点的那一站，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
或者是你吃饱饭了吗？还没，那我们一起好好说顿饭吧。
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很乐于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情绪的流动会在那个里面是有养分的，然后它是有力量的。
是这份力量，现在来到2024年了。那我们刚刚说，在去年我们针对了空巢大龄，然后这个计划迈入到第六年，接下来我们还想做些什么呢？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台湾的家庭，每一年我们在做增建的时候，很多的家庭他们都会很认真的填写那些问卷，我们每一个问卷都看过，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挑选跟筛选。那当然也有那种每一年都来参加的家庭，我们看到每一年还要填那个问卷。更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好好说顿饭可以传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第一年我们做的是三明治族群的时候，去年我们要的是空巢的家庭。那个家庭来到我们面前，他说，我女儿是第一届参加三明治族群的家庭。
哇哦，所以爸爸妈妈接棒。
对，原来这是另外一种传承，这也真的是我们想要做的关系上面的永续。就是原来这个成为这个家庭一个很重要的转动的基石，也就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有200到快300个家庭是跟我们非常紧密相合的。然后这200多个到300个家庭，他们的故事都很精彩。所以今年我们其实有一个看法是，如果有机会，我们想要一一的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呈现在所有的消费者的面前。主要的原因是每一个故事都很平凡，但也都很不凡。
是平凡当中的不平凡，让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咸成为你在餐桌上面的佐料。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关怀 还有你的愿意的心是根本。
是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那不妨就从这一餐开始吧。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也认为其实你是喜欢这个议题，也想要参与这个运动在其中的话，大家可以搜寻桂冠轻松生活的粉丝团在 Facebook 上面。那原则上我们每一年大概七八月左右会开始进行好好说顿饭的征件，然后同时呢，如果你是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很欢迎，是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冬至小学堂，其实是推在国小生的阶段，所以我们也是每一年大概八九月之后开始进行这样的活动，主要在教所有的小朋友就是在整个节庆教养上面的不同。那我觉得从桂冠的角度来看，是当我们取之于社会跟用之于社会的时候，接下来在这一段路其实是我们可以回馈的时刻，但这个回馈的时刻绝对不会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消费者跟现在所有在听的你们说什么，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过程。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玉玲听说有带了惊喜给大家。
对，我是确实带了一些惊喜，而且我同事跟我说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只要今天有听的听众，就是你只要上搜寻桂冠线上商城，然后只要注册就有100元的优惠券，然后另外是你结账之后啊，输入我们优惠码 SDGS 就还有享有9折的优惠券，而且不限订单金额跟品项都可以使用。然后除了这之外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其实都跟我们非常靠近，包含所有的会员，所以在官网上面我们每个月20号也都有会员专属的活动是可以参加的。那当然也要符合 SDGs 的一些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官网上面其实有一个项目叫做循环箱，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环保理念上面希望所有的消费者可以尽量选购循环箱，就是当你今天箱子到家里，你收到货物中，你把货冰起来，那个箱子你可以拿到全家去还就好了，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现在商城上面，大家听到当我们提到好好说顿饭嘛，这21天的社会实验里面，我们提供给消费者食材料理箱，在官网上面也看得到，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进去看看哦，原来这21天社会实验他们都吃哪些料理。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之后也会把这些消费者跟我们一起共创的一些食谱也补充在这些食材料理箱里面，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OK， 谢谢玉玲的分享。那当然透过桂冠，透过饮食，透过餐桌的文化，一起凝聚我们的情感，创造正向的力量。今天非常谢谢玉玲跟我们分享，那当然也希望这个共创情感的过程好好说顿饭，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健康找到永续的价值。谢谢你，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